来是来人间嘛，哈，一来再来人间，就是到了天上就会再来一次了。只有再来一次人间，就是一次往返人天呢。所以在这里哈，那个来哈，主要是来人间。有时候在暗间哈，有时候说三果就，我们说涅槃要到四果嘛。你看那三果哦，在阿含经当中有时候说，哎，涅槃，那个样的意思就是不再来人间了，所以三果叫做不来，就不再来人间的了。嗯，我们说涅槃呢，涅槃呢就是不来三界，对吗？不来三界。有时候阿含经呐，导师有几啊，就几个，就是他那样的意思哦，就是关于不再来人间的啦。嗯，所以三果叫做不来哈，嗯，然后二果那个尽修、尽薄、修断惑，修断惑就是什么？就是修断，就是修道所断的惑嘛哈。啊，见断惑就是见道所断惑，见道所断惑就是迷离的惑，所以一见地。见地就见实相，明白就这样就明白道理了嘛哈，明白实相。那至于出果之后呢，为什么会得到恶果？恶果就是出果断了见惑之后，出果会到恶果哈，到恶果他一定他就在修道位了嘛，是吗？出果之后。我们说见到位，那就得出果。出果之后就修到位嘛。我们之前不是说到吗？见地得道就得圣道，那就开始有学了。开始有学的时候啊，我们说修到位就是在修圣道，那就真正有学，学得有模有样了嘛。在修圣道的过程当中。有学位在修圣道的过程当中所断的烦恼了，那叫做迷失的惑，对吗？所以叫做失惑，或者叫修惑，是吗？失惑相对来讲就是情意的了。情意如果跟无明相对来讲，那就是爱结系嘛。希望这些都把它理清楚来了。但是我们说那个见惑当中也有那个贪嗔等等的是吗？那上一次这个费了一番心力在说明那样的哈，是就好像我们现在也有这样的感觉。这个是健康食品，我就喜欢，对吧？这不健康食品我就不喜欢。跟说哈，我上瘾的那个喜欢有不同嘛哈。这个我们要理解清楚来哦，这样的话我们在面对我们自己的身心变化的时候，我们就有办法明明白白的去做，依着正见就明明白白的依教奉行哦，嗯，就依法。好，所以这个出果之后呢，就开始修到位所要断的烦恼就是修道所断的烦恼，那就是迷失的了哈，就是有那个瘾，那个瘾哈是迷失而来的贪嗔等等的那个瘾哈。那所以进薄就是进一步了，进一步的薄什么呢？我们说见那个哈，见到出果断的只是见惑嘛，啊，进一步的薄，那个薄还没有断。但是在进一步的薄那个修所断惑了。啊，这个因为他还在人间嘛，还在异界嘛，所以他薄的是什么的惑呢？我们不是有那个五下分解、五上分解嘛。这主要五下的话，下就是异界嘛，齁。上的话就是上二界。所以这个薄呢，就是比那个出国齁，更薄了，就是迷失的那个惑，而这个迷失的这个惑还是在异界的了，异界的 修惑。好，理解了这个，我们就来看导师常常的解释。我自己这一份讲义啦，成佛之道的讲义，我不是跟各位这样说过吗？只要在这一段当中有直接依着导师的寄送在做说明的时候，我一定是把那寄送把它列出来，因为常行主要就在解释寄送嘛。这样我们来翻一下下一页嘛，下一页我就那总论对吗？总论那个地方都没有看到寄送对吗？所以这个至少这一大段没有说到寄送的文字啦。当然这一段没有说到寄送的文字，难道不是在解释寄送吗？当然也是啦齁。我们翻到下一页。下一页就正式正式我那官府那就是寄送文的啦。寄送文。这样可以理解吗？就希望这份讲义如果各位知道我是怎么编排的时候，那对这份讲义就会有相对的帮助到大家了。知道嘛齁，知道怎么编排。包括我自己分的段落跟导师的段落啦，还有上标，我到底是依着什么来标那编号，我是依着什么来标。这样的话可能会帮助到大家啦。而且各位知道我怎么原则是怎么样，各位也可以看到我没有依照我原则去编的那一部分不过三桥的。各位也可以看到，假设有的话各位也可以看到。好，我们先来看那个总论这一部分的齁。说明出果，从出果而二果三果四果就要说到断惑。难道这个断惑就要说到断惑吗？难出果也在断惑是吗？就要说到断惑。这个断惑呢就是那个修所断的惑了齁。但是这个有一番特殊的意义。这个断惑我们翻到三页，那个寄送就是断什么呢？就是修断的惑，修道所断的惑啦。好。所以要谈到断惑。而这个断惑齁，我们之前不是也特别这样说到吗？如果以有部来说啦齁，它是能够用定力嘛，世俗道也能够断什么，也能够断迷理迷事的惑，甚至迷理的惑他们也认为能够断。但是他用世间道断的时候啊，那个断的德啊，那个折灭的那个德啊，他是有漏德了。啊，但是要真正断到那个见惑的那个最高的那个啊，非常非常住电的那一部分，那里的最深的那个地方，他就没有办法断了。他说我那个能够断，那世间道就能够断嘛。所以要断那个最根的那个生死根的那个齁，他们认为那个越高的那个色界无色界啊，那越高的那一部分的他那个迷离的那一部分，他就没有办法用世间法世间的那世间道，世间道最高的力量就是定力嘛。所以在那个地方他是没有办法用世间道断的，那就只有圣道才能够断的。他认为前面那个定力，我之前也说过嘛，就是用摘叶子，叶子真的摘掉了，但是大众部他不承认啊，他说你叶子摘掉，有部也认为那是有漏德对吗？但是大众部说摘掉有什么用？春风吹又生啊，生死根没有把它斩断，没有连根拔起，那个春风吹又生啊，所以大众部就认为没有断。啊，有部他论师他也不会随便乱说了，我们就要了解他的道理在哪里。论师不会随便乱说，有中的论师，我们说真常唯心系，希望唯识系的那大论师，他会不会随便乱说？不会啦，部派每家虽然是破来破去，但是每一家的论师他不会乱说嘛，他一定有他的道理，但是他不会乱说，有他一定的道理。但是不一定就是符合世尊的道理嘛，所以才有世希谈说法。所以我们可以去了解哦，他到底他立足点是站在什么地方。但是假设没有更高的位阶的时候，你说哦，这个也对，那个也对，哦，这个面相对，那个面相对， 但是你如果没有一个更高的一个观点来说，诶，就说公说公有理啊，婆说婆有理啊，倒是哪一家才真正的依着世尊来说？因为世悉檀说啊，终究要有第一悉檀来去贯彻嘛，是吗？所以那各家的说法，假设我们有更高的位阶来去观察它，就是阿含经世尊说的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来去观察它。八部世尊阿含经有八部缘起嘛，啊，中论也有八部，只是把那个世尊那个阿含经的不有不无改成不生不灭，有无跟生灭彻底来说是同一件事嘛。若以中观来说的话，是吗？所以如果我们有更高的观点，老实说中论就是阿含的通论，通论阿含的嘛，但是是以大圣学者，大圣学者就是龙树嘛，大圣学者来去通论阿含。什么叫以大圣学者来通论阿含呢？就是大圣初级大圣的一切法空来是解释阿含的初是空，解释阿含的八部的那个部了。所以应该要有更高的观点才能够看到，哦，你也有道理，你也有道理，但是道理都还是在，还是只是相对的道理。一定要超越吗？超越。那个超越啊，那个只有佛法不共世间的那个空寂性才有可能超越。而佛法都在谈无自性，都在谈空。有部也在谈空啊，谈无我也谈空啊，大圣更不用讲，大圣三系都谈一切法空，只是对于一切法空，空到底是了义还是不了义，有宗就认为不了义嘛，包括有部也认为他是不了义，只有无我才了义，空是不了义的嘛。所以像类似这家，我们就是要去做一个，既然我们有这样的因缘嘛，那个能够闻思到应顺导师所抉择出来的义理之下，我们希望能够站在佛法的究竟义的那样的观点来去抉择各家的说法，不单单是佛法的各家，包括世间的一切的人类的文明哦，包括其他的宗教、科学、哲学等等等等的一切，但这个要有一番特殊的意义啊！但这有一番特殊的意义。什么叫这？这是在说明什么？这就是说到断惑了，可以理解吗？就是但这有一番特殊的意义。这个这啊，我希望各位就是要渐渐的去读通哦，否则我们泛的就像读过去，就像读过去哦，很难去。连这假设说连这个很基本的事项的在细述的这个文字啊，各位都泛泛的读过去啊，都能不能够知道前后导师的这一句话跟下一句话之间的连结都读不太出来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对导师深刻义理的在细述的那些文字能够深刻的理解呢？那如果说这一句话，但这有一番特殊的意义，这个这啊，就是要说到断惑。断惑这个特殊的意义，这个与出国的断惑不同。出国也要断，我刚才说啊，出国也要断惑。所以有一番特殊意义，这个特殊意义的是什么呢？就是与出国的断惑不同了。所以那个寄诵就是静泊修断惑了。啊，出国是见断惑嘛，见所断的惑。所以应该加以解说。所以先加以解说啦。所以这一个整个大段呢，虽然没有说到那个寄诵的文字，但是主要就在充分说明寄诵的文字了。所以有时候古文啊，他会说底下的那一段啊，就会说是消文了，把它文字消一消，消文是吧？各位如果看古德的那个齁、哦、那个书啊齁、哦、他就会说底下这一段是消文，就是第二段啊是消文。就是依着语言文字来叙述嘛。但是这一我说那个前一段啊，我们现在要说的这一段呢、啊，虽然导师没有涉及到那个颂文的字，但是他是在那个详细的说明了、啊、哈。好，接下来就要预说嘛。 所以先做一个譬喻，例如一棵大树，把它连根拔起，那它是死定的了。连根拔起，那它一定是死定。然而，到底是在三日或五日或半夜或一夜间，它可能还会发芽开花，要经过相当的时间才能够完全枯黄死去。所以这个是都是在大 A 不是大一底下，对吗？大一底下我又把它分成编号，阿拉伯数是一跟二，对吗？一跟二，那一我又把它分别大 A 跟大 B， 对吗？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是阿拉伯数是一嘛，然后阿拉伯数是二，这应该知道，这个应该知道是那个底下的大 A 大 B 哈、哦，跟上面的大 A 大 B 有可能相对应，有可能不相对应，而、不相对应又分两个，可能 A 跟是对上面的 B，B 对上面的 A。也有可能 AB 两个都没有关系，但是我为什么会编呢？因为它有它关系，它有它重要的那个转折的地方，或者相对论的那个地方了。那、这个地方就要随着我们，但是接下来到底是相对还是不相对呢？那个就去看本文的了哈。好。接下来我们看哦，那个阿拉伯数字二的大 A， 使大树继续不断活下去的是根，是根吸收水分养分的力量。这样编号阿拉伯数字二的大 A 就是跟阿拉伯数字一的大 A 是有关系的啦，因为使大树继续不断的生活下去是根吸收水分养分的力量，所以连根拔起它必然是死定的了。这个时候吸收水分养分是什么意思呢？就向外吸收了，向外吸收。我们说这个大树有水分有养分，也是它向外吸收而有的水分养分嘛。接下来看啊，大树本身虽然多少保有相当的生活能力，例如就是那叶嘛，但是必须要有水分养分的滋养。这个就是跟那个编号一阿拉伯数字一的大 A 就相连的了。你看那个都黑体字都是对着，必须有水分肥料的滋养，就是那个就是是根是要吸收水分养分的力量啊。有了这个吸收水分养分的力量，那个大树本身虽然保有相当的生活能力，就是它连根拔起的，它虽然还会有相当的生活能力，但是最多七番生死往返人天了，所以它必定是死掉的了。接下来 B 了哈 ，B 就是 B 树皮。树叶啊，虽然也能够吸收多少，树皮树叶也能够多少吸收一些嘛，维持树的生命，但是由于树根的拔起，它是不能够维持长久的，终究会全部死去。这就是上面的 B 嘛，就是阿拉伯数字 A 的 B 了。就是不管你是可能你连根拔起之后，你可能是三日五日或半夜或一日，它会开花发芽开花，但是它不能够维持长久，不能够终究不能够维持长久了，终究是要枯萎的了。假设齁，这个是大一相对的嘛齁，大一分成阿拉伯数字一跟二，假设如果大二来看，假设在太阳下曝晒，老师有时候会这样形容， 那个种子啊，叶种子哦，放在大石头上，而且哦，风吹日晒，如果在大太阳上曝晒啊，那枯黄的更快，那就是可能出果他这一生就阿罗汉，这样可以理解吗？就是这一生非常的精进嘛。那个太阳这里表示什么？就是智慧光嘛，慧日啊。就出果哦，有的哈、哦、就松懈下来对吗？他就要七番嘛。而、啊、如果出果又精进，就好像精进是什么？有见实相嘛，见地得圣道嘛，有像那现正慧呢，慧日那个慧日啊，如果我还在从生的慧往文慧方向前进，那个哈、哦、小小的烛光的慧的力量对吗？出果他的那个现正慧那个慧日啊。那就是这个太阳曝晒精进，他这一生齁、哦、枯黄得更快，所以他这一生有些不是这样吗？出果这一生就证阿罗汉嘛，就是这个啦，快。啊，他大一呢就在说明，不管他再怎么慢，只要连根拔起，连根拔起就是出果嘛，见惑断了嘛。所以那见惑断为什么那个出果那个见或断，那个断啊，就是说如果根还在，它会去吸收水分养分对吗？那是什么意思啊？出果如果那个见或没断啊，就生死根嘛，生死根就是无明嘛，无明会怎样？不是这样吗？我们说或业苦，这一生苦了齁，苦了之后呢，我们这一生一下来苦了嘛，但是因为见或没断嘛，所以又起惑造业嘛。啊，起惑造业就向外起。啊，所以起惑造业那样的一些那些不善业啊，还有不善心所一直在累积嘛。就向外了。啊，自己只要见惑一断的时候，他那个根啊，主要的向外的那一个部分啊，生死根就断掉了。根的去吸收水分养分那一部分没有。啊，但是老师在前面不是说到那个还有那个叶子啊、树皮啊，它还是会吸收一些嘛。但是它没有根，那是什么叫没有根？就是没有无明相应的那个爱了啦。它是明相应的爱啦。什么叫明相应的爱？就是迷失的祸还有。迷失的祸还有，就是他还会去造业啊，但是那样的造业，他不会造那个生死业。他那个生死业齁，七番的生死啊，是因为我们还有烦恼啊，不是有烦恼就会发业润身吗？所以那润身啊，最多是七番的生死身，就是七番往返人天的那个齁、哦，那个往返人天的那个后有业啦。啊，他会不会出果？会不会再造后有业？不会再造了。因为如果他有在造后有业的时候啊，你看哦，如果出果他本身还会造后有业，表示就是他那样的后有业啊，我们就不能够保证他七方。最多七番往往人天呢。阿罗汉更是咯，阿罗汉他会不会再造业啊？我们说阿罗汉就不再造业，烦恼断尽了嘛，烦恼断尽不是发业以润身吗？但是阿罗汉，我们说不受后有的那阿罗汉不造业，是不会再造后有业了啦。如果他还会再造后有业的话，又再来了。所以发业润身，那个润身那个是身，润身是什么？再来身啊，来身再来三界身，那润身那个身。所以阿罗汉那个烦恼断尽的，他不会再润身的啦，他不会再来了嘛，他已经无身了。但是阿罗汉会不会再造业啊？当然会造业啊，他至少会造善业嘛。而且他不是他，包括有部也这样说，他可以，阿罗汉他可以把那个业那善业转向什么？ 这一生比较长寿啊，他也要利益，或者说他这一生他也可以舍寿呢，欢喜舍寿。所以他是不再造什么，不再造后有业了啦。这样可以理解吗？而且哈，他所造的善业啊，我们刚才那个善业啊，为什么那个阿罗汉他造业呢？他的那个，因为就是他不会再去执取他了，不会再去执取他各样的善业了，因为他烦恼断尽了嘛，所以他不会再去执取他了。这样可以理解吗？像类似这些，我们把它理清楚来的时候，我想哦，各位都还在上俱舍论，对吗？所以像类似这些啊，就把它理清了，理清。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哎，导致了这些文字哦，就对我们就有作用哦，就很明明白白的哦，就知道我现在的情况是怎样，我的烦恼哦，有迷离的，有迷失的，好，我现在哈、哦、迷离迷失，我也要去面对它嘛，啊，那面对到底是怎么样去面对它？啊，那薄的地方我们要重视在什么地方？关键在哪里？所以我不是常会举一个导师所举的例子吗？蒸汽啊，蒸汽推动涡轮机或蒸汽火车，对吗？但是为什么会有蒸汽？有煤炭嘛？那煤炭哦，就是那生死根嘛，无明嘛。无明断了，煤炭还那个煤炭断了哦，那个还是会有火力，对吗？那个锅就是那个锅子里面那个水还有火力嘛，还在冒蒸汽嘛。但是它终究那个煤炭拿掉，它终究最多七番生死，最多七番生死。煤炭断了。外缘断了，那根断了，所以我们就要在这里对文殊佛法起最极恭敬哦，否则、啊、再怎么样哦，就是我们的世间思维啊。好，这个是欲说对吗？看那个瓜五大二，那就合法。合法是什么意思？欲说就是因为那个。用语言文字的说道理，有时候不太明白，所以先做譬喻，而这个譬喻就要合对这个法，就对于那个了解这个法。我们有时候在中论嘛，导师要中观论诵讲记，不是有时候那个外那个在转记过程，他们也说一些譬喻嘛。哎，那作为中论呢、啊，你就说那不合法，因为那个譬喻不能够来代表这个。来代表你要所讲的那个法，是吗？啊，这样的我们就看这个譬喻，就是要来说明这个法和这样的话，这个是能够和这个的法的。好，就是见惑如树根的吸收养分，修惑如树皮。那个树叶的吸收，终究它是要枯黄的了。好，接下来就合法了，就是我们看那先号的地方了。断见惑如拔树根，所剩下的修惑仅能够滋润旧叶，而不能够永远润生。润生呢、啊，就是在一个新的生命。旧惑不能够永远的润生，润旧惑最多七番的润生出国嘛，最多七番的润生。而且它的发的业哈、哦，失惑所发的业啊，我们说发业润生，那发的业它不会是。后有业了啦，他不会再让我们的润一生啦、啊、如果等我还润的时候，还能够润生的时候，那个就不能够保证他是七番就断生死。所以各位啊， 那样的宪政会之可贵啊。所以出国不是有时候也会，就是迷吗？是吗？我们上一次也特别说到，是吗？会迷啊，这一生忘记自己是出国，但是导师说他就是放在口袋啊，所以人家一点，他就马上起来，他就在口袋。那个宪政会的会力啊，就是随时随地就是在哦，它就是有它的作用哦，只是那样的作用不是那么的强大，就所以它能够保证最多七番往返人天呢、啊。所以导师在前面不是、啊，因为这是三种共法章嘛，所以出国是最可贵的嘛，是第一个目标对吗？出国嘛，解脱道嘛。有解脱生死的吗？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了齁。众生的生死解脱也是这样，那就合法咯。前面做譬喻嘛，现在合法。生死解脱就是那一棵的大，做譬喻的话就是那，所以那个那一棵大树啊，生死大树啦。生死大树啊。众生的生死解脱也是这样啦。生死的真正的根源是我见啦，就生死根。生死根，这个我见是什么？我见，萨迦耶见，自我见有主宰那萨迦耶见嘛？吼，须陀洹断了我见，生死就解脱了啦。就好像大树连根拔起，必死无疑，因为最多七番嘛，七番像生死大海吼、哦，大海水这样七番吼、哦，那七番生死一滴两滴的海水啊，可以忽略掉了，是吗？就可以说就是必死无疑的了。其以未断的烦恼就是修所断惑，滋润那润生嘛，滋润固有的业力，使他生在天上人间。剩下的烦恼无论是作恶，他的作恶啊一定是做小恶，不会做到大恶，所以那个剑法的那力量啊，是在五圣共法导师不是自己阿含经说的吗？世间真上者，众经百千身，终不堕恶趣。世间正见都这样咯，何况是出世间正见。所以剩下的烦恼无论是作恶做小恶，或是修戒定修戒修定，那是善的嘛，都不能够成为人天的总报，以人天的总报业，以隐业了。其实哦，总报业就是隐业嘛，是吗？只能够有别报业以满业，别报就是满业啊，别报业就是满业了。隐业、满业，应该大家都应该很熟了嘛，在五圣共法章就讲过了。隐业满业就是总报别报啦。隐业就是下一生就引到你去下一生到哪一道去报。到哪一道去报的时候齁。例如啊，我们齁，我们大家齁都用隐业来到人间嘛，我们都是人。但是齁，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啊，福报不同，那个智慧不同。哦，那个五官不同，有好看有不好看，是吗？包括啊，那个聪明不聪明等等的，那就是满业了，那就是满业。所以啊，那个出国之后啊，他也在造业，但那个、啊、造业哈、啊，他不会是造，不会，你看人他那个业啊，不那个业哈、啊，他不会造大恶啊，是吗？那重点是造善业哦，你看他已经是修道位哦，真正有学哦，他有学他是修圣道哦，那个善法、啊、那善法比我在这修啊，那善法是更强大的哦，但是那个强大的善法是带领哦，出国是出世间的哦，他不会让那个善业哦，是让我们去束缚在人天啊，他那样强大的善业是带领他怎样出世间呢、啊，了生死的了，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他那样的 那样的，它不会去造成怎样，去造成总报，就是不会造成隐业了，不会造成那个总业，它只是会让它那个隐业满业了，满业别报了，就是一生一生的哈，更好，就是智慧更高了，福报更好了，那就是满业嘛，好，否则哈，否则什么叫否则啊？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不是前面那黑体字这样的话哈，生死也许会还会无休止的在人间天上延续下去，然而不会的了，然而不会，否则人间天上人间天上还是没完没了。我刚才也特别说到嘛，他的善业哈，他的善业是让他哈。让那个人天往返的那样的哈、哦，那个业啊，就是越来越不会在人天往返，那是什么意思？出世间了、啊，所以然而他是不会的啦，他仅仅能够滋润旧业，使他往返天上人间，滋润旧业往返天上人间呐、啊、哈、哦，最多七番。而且他的满业会让他越来越好。什么叫越来越好？就是渐渐的把烦恼断了。烦恼断的意思是什么？你的一切的善业啊，不会去执取它，那样的善业啊，就带领我们出世间了、啊，解脱。就是这样，由于我见断了，修惑也不能够无限的延续，永远的润生下去，最多七番哈。正如树皮与树叶的吸收养分，不可能维持大树的长期生存，那是修惑了。而这修惑是要根断哦，要见惑断的那个修惑。我现在呢，根没断，见惑没断，思惑也没断，修惑也没断嘛，所以就永远润生下去，而且是没完没了哦。就是看到未来哦，还看不到边，所以根本的要见惑断，要能够断见惑，一定要有佛法不共世间的那个实相，而那就要闻思佛法哦。其他的哈、哦，你看世间的文明都是那个公社治民出发嘛。公社治民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那个地方出发，那算是根。一般的宗教最大的力量，最高的境界就是定力的境界。那佛法我们的语言文字啊，不是假设出发的哦，不是假设哦。是佛菩萨从政出教的哦，这所以文会，所以啊，文法千金三世多闻先喜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啊！到现在还是在劝各位，尤其是严厉警告我自己，恭敬，没有恭敬，门都没有，真是这样啊，入不了门嘛，因为我们是这样吗？信为能入，对吗？智为能度。大圣智为能度嘛，声闻是戒为能度。那不管怎样，都是信为能入，所以成佛之道，披头第一章就是归见三宝章。然后归见三宝章入了，还要闻法去入章，闻法去入章，要在恭恭敬敬当中闻法去入。在文法契入要更去让我们的恭敬是更有值的增加，正见成就就信心成就，信心成就五圣共法的信心就增上身心，三圣共法的信心成就就是出离心，大圣不共法的信心成就就是菩提心。我们先用信来入归见三宝，那还不够。归见三宝当中真正的 一教奉行文法七入章，所以在文法七入章不是要离三种师吗？离三种师，杯口朝上，不要有杂质，不要有裂痕，这算是苦口良药，就苦口。不过我是深深觉得这个是真正的关键处，尤其我们在闻思佛法的人可能那恭敬心比不上参加法会的信众。虽然参加法会那样的信心我们千万不要比不上更不要说我们不要比不上基督徒对他们上帝的信心千万不要有志无信有志无信难免长邪见就不相信尤其我是吗？我们出家众是吗？每天就在闻思佛法，甚至在跟各位说法。如果对佛法的恭敬如果渐渐减弱，我不敢来上课。所以我是希望我是自学教人学，对那恭敬的这一部分，我们觉得义理越好的时候，我们要观察我们自己。我们觉得哎呦，我对这个佛法的义理了解的越深刻，我们一定要观察我们自己，我们对这样的法有没有越恭敬。越恭敬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受教。或者不恭敬你说佛法很好很好，小心有可能变成我在用佛法。我在用佛法。我们当然要用佛法对吗？但是会变成我在用佛法。就好像哇，我在荡秋千，我在荡秋千。但是是被秋千所荡。同意哦。所以我们真正我在用佛法是要受教的用它，就是法在身心，要去观察。根本第一个效果正见的第一个效果，从身德会往位方向前进的，往正见方向前进的，很明显的效果，身心会安定的那个效果就是信心。信。因为正见看得越清楚，因为那个法是没有离开，就是在教化我们的身心嘛。印出界都没有离开我们的身心。所以我们对法的理解，如果不是深得慧，深得慧还是正确的知识，但是没有力量。为什么？它没有往内，没有内化，一定要变成我们自己的见地。要变成我们的自己的见地，就是正见一定变成自己的见地的那个时候，我们的身心一定相对的安定，那个才会是变成我们自己的见地嘛。如果身心都不能够安定的话，那不可能变成我们自己的见地，最多只是深得慧的正确的知识，是吗？那在无生供法上都讲得清楚明白。那变成我们自己的见地，我们身心不能够太晃动，不能够太晃动就是安定，安定就是信心。我们常举嘛，就是小孩子肚子饿迷路，又在十字街头又被谁在欺负着，那时候身心能够安定吗？不能够安定。等到有一个人跟他讲说你的母亲就要来的，还没有见到他母亲哦，他还跟他说你的母亲就要来了，一切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哦，困难都还在，但是他那时候身心就相对的安定，那就信，因为他对母亲是有极大的信心。我们学习佛法，在闻思佛法有没有这样？千万不要有志无信，那就很危险了。希望来到福音佛学院推广班上课的学员的那样的信心不单是比得过外道，你看基督教他们对那个上帝的信心真正的基督徒 把一切都交给上帝。你不是举过那个一个公案吗？连他生病要死的，听到这个上帝有他的意志在，哦，他的生病要死有他的价值，有他的意义在，诶，他就能对抗，对抗了。虽然我们看起来还是只是给一颗糖吃，但是他有他的效果在啊。算是骗骗小孩嘛，但是有他的效果，所以他对他小孩对那个的他们上帝的信心呢、啊，有他的信心在呢。我们千万学习佛法来到福音活学院推广班上课的学员的信心，千万不要输他输那里哦，千万不要输掉，不要一面批评说啊，那个一位参加法会的啦，没有智慧啊，没有智慧。但是我们的信心呢？我们的信心在哪里啊？你不要一面批评别人没有信心，哎，没有智慧，但是自己呢？自己的信心在哪里？佛法是宗教，宗教的特质就是信心嘛。所以成佛之道，我们说第一章的归敬三宝章最后两个偈颂啊，前面那一个所说皈依者信愿为体，皈彼即相彼，依彼得究竟，那是共世间的皈依哦，都要有。佛法是宗教，但是佛法有不共世间的皈依嘛？入人自归命，自利自依止，是人则能弃，皈依真实义，这是不共的皈依哦。但是这两个皈依是没有妨碍的啊。前一个是我们的最好的真上缘嘛，外在的三宝是我们最好的真上缘，但是亲缘在自己嘛。像类似之前，我希望跟大家共勉，否则我们一面说我是至真上，但是一面我们的信心又不够，一面又在暗中的，又在无意中，又在哎，我怎么又在羡慕别人的信心？尤其哦，看到你看到基督徒啊，每天他们的布道也是哦，在你看到、哦、基督徒的他们的布道啊，像人家牧师他们布道，他是在鼓动人类的情谊的力量哦，情谊是非常非常好鼓动的，对吗？非常好鼓动。但是希望我们不要输他们那样的信心，用正见而来的信心呐、啊，那才是真正佛法的信心。那么信心呢、啊，那就不一样，前途光明。但是哈、哦，有正见，那个正见哦，你看，能够推动我们的信心。这跟大家共勉。我举一个例子，李敖过世了。啊，李敖，我们一听到李敖，我就是一种很有自信、聪明的、啊、那个辩才无碍，是吧？在批评呢、啊，他有一次我听到了，就在家的时候啊，很久之前，有时听到他这样说，在网络，那很久，好像好久好久还在家，年轻的时候，经过他听。他这样说，他不是一直在批评吗？但是有一次他这样说，哎呀，有时候也很羡慕那些人，什么人？他批评的人，而且他宗教嘛，迷信嘛，就会批评。他有时候也羡慕他们，为什么？观察，内心的不安啊，他就要用来辩的那一部分，强辩的，用他的深得慧，用他的那样的他自傲自满的那一部分来强辩，来安定安抚他内在的不安。诶，那只有佛法才能够看得出来、哦、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落在那个地方，因为他没有办法，世间人没有办法。因为有智慧的人、哦、他就比较不耐烦，比较不讲人情，但是佛法不是啊，佛法是能够悲智交融嘛，性智合一，悲智交融嘛，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依教奉行，佛法是可以，但是我们没有依教奉行，对我们而言还是不行啊。所以我常跟贵说，缘起那个人类的三大特胜，知情意嘛，受想思，有它缘起的差别相，不要破坏它。我们要用我们强的那一部分，但是它是缘起的差别相啊，不是自信差别嘛，有它内在的相关性，内在的相关性啊，就能够提升我们自己。所以从至真上的也可以非真上，也可以至信真上，就不至真上的也可以用我们的至真上的这一部分呢，来去带我们的 悲真上，来带我们的性性悲性的这一部分，情欲的这一部分。那性的呢，悲的呢，也可以用我们的强项来带我们的弱项。那只有佛法才有可能，因为他真实的依着法看到，虽然是差别相，但是是缘起的差别，有它内在的相关性。这太好了。但是我们有没有依教奉行？我们在依教奉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没有深刻的理解到法义到底在说什么吗？语言文字到底在说什么？所以跟大家共勉，就是希望在这一部分我们能够良性循环，智慧提高了，信心提高了，大圣就加一个慈悲提高了，那就良性循环。好，我们看那个，这是大一嘛，接下来看大二那个，然后是正德出国，正德出国哦，如果不断进修，那正德出国啊，那就是连根拔起，生死根啊，大树连根拔起，生死根斩断了，如果不断进修，可能这一生就证入涅槃，他就放在大太阳晒，是吧？这一生就证入涅槃，如连根拔起的大树，在烈日下很快就会枯黄。哦，上面也说到嘛，哈，P.E. 当中也说到，我刚才说烈日就是那慧日，对吧？智慧出国，那现正慧带领的八正道，那他呢就很快就会枯萎，但是进修停顿了，进修停顿，不再进修，尤特别是在家弟子们，因为在家弟子们为了家庭、为了职业、为了生活所累嘛，可能就停止进修了了。但是哈，烦恼也是会枯萎，烦恼也是会枯萎，因为它不再向外了嘛。虽然没有放在大石头上晒，虽然没有这样，因为停顿了嘛，但是根拔掉了，也可以说哦，它虽然没有大太阳哦，还是有后面啊，生死根还那个啊，现正慧还在啊，虽然没有现前，但是它还在啊，还是有它的作用。它作用什么？最多七方温暖人天嘛，最多就是那个哦，树皮树叶嘛，所以哈。但是烦恼还是会枯萎的，还是会枯萎，还是会很快的断见。因为啊，什么叫很快呢？最多充其量最多只是维持七凡生死而已了，就是那烦恼最多只能够维持七凡生死而已。哦，所以接受，所以正得出国的，虽然可能有隔音之谜，但是绝不像凡夫一样的了。无论怎么样，也还是生死已有边际，可说生死已了了啦。好，关于那个隔音之谜的这一部分，我想我们那注脚十三也是很快的看一下，但是我们先休息十分钟。